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8日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本期的英语盾节目为您邀请二战老兵讲述执行领航任务和拍摄原子弹爆炸时刻的难忘经历。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19大新一届政治局星期五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一项新的规定，要所有政治局委员每年向习近平述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在这次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中共以前仅仅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关党组，而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抵达美国夏威夷过境，他此行是在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鲁以及所罗门群岛三个太平洋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期间不但过境夏威夷，之后在回程中还会过境关岛，总共过境美国两次。蔡英文对前来接机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台湾驻美大使高硕泰表示，他对此行非常兴奋。中国政府就蔡英文在美国过境一事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称蔡英文过境美国的真正目的不言自明，要求美国不要让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和关岛。而美国方面则表示，美国是依据长期惯例，在安全与便利的原则下，同意蔡英文以私人和非官方身份过境。曾经享有相当自治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现在处于马德里直接管辖之下。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星期五投票通过，从西班牙独立之后几个小时，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宣布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此外，他还宣布12月21号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地区选举，并解除了大多数加泰罗尼亚高级官员的职务。从西班牙分离的这项决议案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领导的地区联盟中更为激进的分离主义派别起草并提交的。独立决议案表决中，70名议员支持独立，10名反对，2名弃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马蒂斯星期六在首尔说，朝鲜加速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是在破坏而不是加强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的安全。马蒂斯警告朝鲜说，他的军力远不敌美国和韩国军事联盟的力量。马蒂斯说，毫无疑问，任何对美国或美国盟友的攻击都将被打败。朝鲜如果使用核武器，将会受到摧枯拉朽的强大军事反应。马蒂斯重申，以外交手段应对朝鲜是首选。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努力下，全国陆地和水上的一些最珍贵的史迹被保存了下来，让公众来游览。这些美景中有很多是美洲原住民的圣旨。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采访了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风景名胜，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旅程中的精彩见闻。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抵御核战争修建的联邦政府地堡成了收藏好莱坞历史的宝库。新片《佛罗里达乐园》揭示出灰姑娘城堡下的阴影。另外，传统穆斯林头巾正在走进时装主流，和香奈儿手袋相映成趣。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如果你想看1950年代或者更早的好莱坞电影，要到哪里去找？ 答案十有八九是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美国联邦政府的一座地堡里。这座地堡是为了抵御核战争修建的，今天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视听保护中心。让我们去看看美国娱乐产业的重要历史。
在冷战时期，古朴且具有乡村风情的维吉尼亚州卡尔佩珀郡是一处完美的藏匿地，但如今这座掩体成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视听保护中心的大本营。在过去十年中，这座图书馆收藏了超过600万个影视和音频节目。在这座掩体中工作是乔治·维勒曼这样的电影迷梦寐以求的。他已经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超过20年，最近10年是在地下，这里没有窗户。乔治在墙上贴满了他最喜欢的电影海报。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日出》，就在这里，这是保留下来的几部默片之一，对我来说它是最伟大的默片。
对于乔治来说，这不仅是一份工作。
我最爱的一直是默片，我的工作是保存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早期电影收藏之一。我感觉这可能不是一个意外，可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这些电影经过审核和数字化之后会被低温保存，由于长期暴露在湿热的环境中，一些电影被运来这里时已经损毁了，但大多数的质量是好的。其中一些电影已经有超过100年历史，比如《火车大劫案》。同时像《宿醉》这种最近的电影也会被存档，乔治每天都会往列表中添加条目。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商业大片、浪漫喜剧和惊悚片的美国。好莱坞仍然是世界影视的中心，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对它的保护是一件重要的任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刚刚上映的新片。迪士尼乐园是全世界千百万儿童梦想中的乐园，不过肖恩·贝克的影片《佛罗里达乐园》却让人心痛，展示了生活在灰姑娘城堡下的奥兰多穷人，通过孩子的眼睛来看美国社会的两极化。
The man who lives in here gets arrested a lot. These are the rooms we're not supposed to go in. But let's go anyway.
影片《佛罗里达乐园》跟着早熟的6岁女孩穆尼和她的小朋友进入佛罗里达闷热的夏天。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名叫魔法城堡的廉价汽车旅馆中，几乎没人照管。他们的单身母亲不是半事业就是全事业。
When your friend puts you in charge of her kid, that kid becomes your responsibility.You ain't taking responsibility. And you got that one too. She's from Futureland, right?
制片人肖恩·贝克揭示了美国一个鲜为人知的黑暗世界。My co-screenwriter
brought this topic to my. 我的共同编剧让我关注这个问题。那些家庭和孩子生活在廉价汽车旅馆里，离开我们所谓的地球上最幸福的地方咫尺之遥。这个矛盾抓住了我。
贝克从喜剧短片《小淘气》中获得灵感，这个系列剧描写了1920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孩子们调皮捣蛋的故事，反映了孩子们的生活和生存力。布鲁克林·普林斯扮演大嗓门的穆尼，他从天真的恶作剧演变成严重犯罪，孩子们无法无天。威廉·达福扮演的汽车旅馆经理鲍比是唯一照管他们的大人。这个角色的原型来自真实生活中佛罗里达一家廉价汽车旅馆的经理。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not welcome.
布利亚·维纳特扮演穆尼不成熟的母亲，她爱自己的女儿，努力保持积极的态度，不过她找不到工作，也得不到孩子的抚养费，慢慢的陷入崩溃。维纳特说，她从真实生活中那些倒在路边的妇女身上找到灵感。
你有一个女儿就要照顾好她，给她房子住，给她吃的，除此之外你要照顾好自己。我觉得她在那个处境下自我都不重要了，只有穆尼，她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这点很可贵。
维纳特和普林斯都从来没有演过戏，不过在本片中都表现不俗。随着剧情转向阴暗，小布鲁克林把穆尼的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可能获得奥斯卡提名。
I cry at the end too.
我最后也哭了，就跟电影里一样。我看影片时哭了，我就像布鲁克林。
慕尼的童真乐观不能承受严峻的现实，无情的社会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迪拜大街上看到穿着传统穆斯林服装的女郎拿着香奈儿手袋，一点也不稀奇。我们来看看穆斯林文化是如何跟国际时尚相互融合的。
哈利玛亚丁戴着传统穆斯林头巾，她是纽约和米兰时装伸展台上的热门人选，被誉为本年度最佳模特新秀之一。这次时装秀展示了来自阿曼、摩洛哥、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七位时装设计师的作品，他们把目光投向利润丰厚的所谓温和时装，也就是遮盖身体大部分肌肤的时装。
我们在温和时装秀上展示的是摩洛哥塔夫坦民族服装，很时尚，符合这个时代，符合新的流行趋势。
亚丁曾经是难民，他是第一位在时装秀上戴头巾展示穆斯林泳装的模特，还代表明尼苏达州参加美国小姐选美赛。他的勇敢行动让他登上了模特职业中的新高峰，成为第一位和主要模特公司签约的戴穆斯林头巾的模特。亚丁说，伊斯兰信仰并不排斥时装，
穆斯林妇女热爱时装，如果你走在迪拜的大街上看到戴头巾的妇女拿着香奈儿手袋，那没什么稀奇的。问题是怎样把穆斯林妇女融合到伸展台上。
亚丁出生在联合国设立的卡库马难民营里，七岁和全家来到美国，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定居。他说他没有忘记过去。
我常常谈起我的成长经历，当然很让我伤心。可是现在我有幸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我努力为那些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孩子创造机会。
玛利亚·伊德里希是这场时装秀的嘉宾，她是 H&M 第一代模特。她说，戴头巾的模特向穆斯林妇女发出积极的信息。
娱乐和时装的影响力很大，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不仅宣传时装，也宣传人。那些对伊斯兰有偏见的人，如果他们看到榜样还是戴头巾的榜样，那样我们的处境就会好多了。
这场秀受到在场嘉宾的欢迎。过去两年来，在广告的推动下，头巾渐渐进入主流时装，媒体大亨和时装公司正在用更多的方式宣传传统头巾。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千百万人缺乏止痛药，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另外，国家公园之旅要带你去探访美洲印第安人的圣旨，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里，大多数受到疼痛折磨的病人得不到任何的医治，甚至买不起止痛药。这项调查结果让研究人员感到震惊，他们正在设法帮助千百万人摆脱不必要的痛苦。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里，大多数人买不起最廉价的止痛药。
我们发现每年有6100万人忍受着疼痛或者严重疾病引起的疼痛，我们知道这些疼痛是可以缓解或是止疼药可以解决的。
费里西亚·纳尔医生来到墨西哥的一家癌症病房里，他在经历了乳腺癌手术后开始关注全球疼痛问题。
我在乳房切除手术醒来后，记得那种可怕的疼痛让我无法呼吸，好在我马上得到了止疼药，让我稍微容易地熬了过来。当我想到其他妇女的同样经历，当我想到孩子，想到烧伤病人在清理伤口时没有止疼药的痛苦，我又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代价是多么的低廉。这对全球健康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决定要采取行动。
他主持了一项国际止痛项目研究，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调查的结果甚至让研究人员震惊。
我们做了全球调查，跟踪获得吗啡的人数，100多个国家只能满足30%的治标不治本的止疼需求。事实上，大部分人几乎得不到止疼药。
在美国，一个剂量的吗啡只要3美分， 在低收入国家，如果买得到也要花五倍的价钱。这项研究指出，如果吗啡在所有国家的价格都一样，那么需要1.45亿美元来填平贫富国家之间的止疼差距。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帮助缩小止疼问题的差距。以乌干达为例，政府生产并且向医院分配吗啡，医生受到如何使用吗啡的培训来监护病人。纳尔医生要求世界银行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有关计划还有待制定，来为千百万真正需要止疼药的人提供吗啡。
玛利亚飓风给波多黎各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岛上的流浪狗日子也更加的难过。最近，纽约市的一位动物权益人士发起了一场爱心行动，把波多黎各的流浪狗运回到美国的本土，为他们寻找新家。一起来看一下。
卡奈宠物护理中心位于曼哈顿上西区中央公园附近。这家中心平时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附近社区的宠物猫狗。十月中旬，这里出现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Who's ready? Go get it!
After the storm, after Hurricane Maria, we were able to arrange a transport of 32 dogs up here.
玛利亚飓风袭击波多黎各后，我们在两个星期前把32只流浪狗空运到纽约。目前这些狗大约有一半暂时寄在我们的志愿者家庭里，还有一半寄在我们这里。它们中多数是几个月大的小狗，也有成年狗。体检完成后，我们启动了收养程序，为它们在这里找到新家。
塔尼亚·艾森斯坦是卡奈宠物护理中心的业主，他同时也担任美国动物权益组织动物灯塔救援行动的理事会主席。由于缺乏有效的宠物数量管控以及丢弃宠物的现象较为普遍，波多黎各的流浪狗问题十分严重。动物权益组织估计，在不到1万平方公里的波多黎各岛上，大约有30万到50万只流浪狗。艾森斯坦说，从波多黎各到纽约的空运费用极其昂贵，但是幸好有爱狗人士慷慨解囊。
我们用的是私人包机，这次飞行是一位赞助者捐赠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次把这么多流浪狗运回纽约。
流浪狗运到纽约之后，他们的喂养和看护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卡奈护理中心找到了别出心裁的募款方式。在中央公园的一个角落，曼哈顿营养和保健咨询师詹妮佛·吉亚莫为附近社区的宠物狗和他们的主人举办释放健康训练营，这是卡奈护理中心筹款活动的一部分。
So everyone who signs up buys a ticket.
每位报名的宠物狗主人都会买一张票，他们下班后带上自己的狗来到这里集合，我们在这里摆上各种障碍和健身器材，主人和他们的爱犬可以在一起运动的同时增进感情。报名费是每位35美元，这笔钱全部用于动物灯塔的救援行动。
在卡奈护理中心，工作人员海伦·瓦尔代兹负责这些来自波多黎各流浪狗的护理。
我们必须很小心，首先要确保他们恢复健康，过了这一关后，我们会慢慢把他们介绍给一起进来的其他狗，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圈子里互动，最后我们会让他们和这里其他的狗接触。对于狗来说，社交很重要。
在艾森斯坦看来，玛利亚飓风过后的人道救援行动固然重要，但是保护动物的权益也很重要。他说，波多黎各岛上的流浪狗问题由来已久，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帮助动物就是帮助人类。在第一批流浪狗落户纽约之后，卡奈护理中心计划从波多黎各救出更多的流浪宠物。
最近运回的狗已经有4只被领养，预计未来周末的领养活动中还会有更多的狗找到新家。我们近期将会筹划下一次包机，目标是尽可能运回更多的流浪狗。
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努力下，全国陆地和水上的一些最珍贵的史迹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让公众来游览。这些美景中有很多是美洲原住民的圣旨。 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探访了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很多风景名胜。今天他要分享旅程中的精彩见闻。
好，我们马上要起飞了。
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来到格伦峡谷国家公园，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游览了公园里和附近的独特景色。
这次飞行太棒了，我们俯瞰了今后几天要去的每个景点。
这个公园从亚利桑那州西南部延伸到犹他州南部，占地达几百平方公里，和纳瓦霍印第安人保留地为邻。
纳瓦霍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这个地区有很多纳瓦霍印第安人的圣址，比如科罗拉多河上的马蹄湾。
这里的景色难以置信，你站在边上就可以看到整个马蹄形。
飞越格伦峡谷大坝时，梅耶可以看到科罗拉多河和后面的鲍威尔湖，这是北美最大的人工湖。他还坐船横跨鲍威尔湖。
难以置信的是，湖泊周围没有任何树木，只有沙漠岩石中灌满了水。你能看到几千英里的河岸，纯蓝色的水跟白色、橘色和红色的岩石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
梅耶还坐船来到美洲原住民的另一个圣址。
在我身后是彩虹桥国家纪念碑，这是美洲原住民的一个圣旨，他们相信这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门户。国家公园管理局提醒游客不要从下面走过，也不要走得太近。
梅耶下一站来到比特塔，这又是一个纳瓦霍人心目中的圣地，只有坐直升机才能到达。
降落在比特塔上也许是一次顶级体验，这里的景色雄伟，不过我要说更雄伟的是那种飞翔的感觉，我觉得就像一只鸟或者是超人，因为我们刚刚从几百英尺的上空飞过。
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大自然瑰宝是纳瓦霍保留地中的上羚羊峡谷。这个峡谷以曾经在这里生活的叉角羚羊为名，虽然并不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不过千百万的游客慕名而来，观赏远古砂岩洞穴的美景。
上羚羊峡谷是我整个旅程见过的最美丽的峡谷，河水一定是从这里流过，才留下了这些鬼斧神工的痕迹，这是我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没见过的。
对美耶来说，踏着美洲原住民的足迹给他带来强大的震撼。
踏上美洲原住民的圣旨是一种荣幸，我很感激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保护工作，让我和这么多人得以来参观。当地的部落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窗口，来了解独特的美洲文化。
节目最后，来自波士顿的创作型歌手 Matthew Wade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宣传他的新专辑 Breakthrough， 请听他演唱的 All Right。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Why do we hold on like a handle on the door? But it's really overall to help us to move on. The place we were before, the place we were before. Remember the time when total the Volvo, longest night of my life. Still found my way home, they turned on the radio. Bob Marley singing, every little thing's alright. Then Eddie Vedder, I'm still alive. And the Grateful Dead, I will get by.
本期英语顿中，我们将首先聆听一位二战老兵讲述他执行领航任务和拍摄原子弹爆炸时刻的难忘经历。二战结束之后，昔日的敌对国美国和日本如今已经成为盟友。我们随后将前往华盛顿州，了解近期举行的美日雷神联合军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海军陆战队枪械专家韦德为我们测试新款海军陆战队军械包的包架。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少尉罗素·盖肯巴赫乘坐轰炸机飞入日本腹地。机组人员在广岛上空投下一枚代号小男孩的9000磅铀235原子弹。盖肯巴赫当时担任飞机领航员兼摄影。这是核装置首次在战争中作为战略武器使用，最终迫使日本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无条件投降。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因此，这次空投的意义无法估量。
我们当时并不清楚我们做了什么，真的。过了大约5到10年，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开启了核时代。
不久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一枚炸弹，让广岛变成一片废墟。那枚炸弹的威力超过20000吨 TNT。
我们首次见到蒂贝茨上校，他对我们说，正在制造一枚新的炸弹，如果成功，将会让战争提前结束。他不能告诉我们这是一枚什么样的炸弹，无法透露任何情况。他只说我们的安全防范将会提升，行动会受到限制。我们也学会了闭紧嘴巴。他用手指着空军基地外面的一块标志说，在你离开时，请把看到的一切留在这里。我记得好像是8月5号左右，我们机组成员被叫去参加一个特殊会议。进入会议室的时候，我们被搜身检查，需要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我们被告知，这次的目标先是广岛，然后是小仓和长崎。直到第二天，我才听说原子弹这个词。当我们爬升到大约30000英尺的高空，逃离爆炸区时，身后的蘑菇云已经高过飞机了。爆炸发生后，我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了一些照片，大概是2-3年前，我在几位英国人写的一本书中得知，在冲洗照片时，底片上的感光乳剂脱落了，之前没人提到这点，因此我用私人相机拍摄的2张照片就是仅存的显示那次强烈爆炸的照片。
战争尚未结束，有了这枚炸弹，我们日夜强大的武装部队又增添了新的革命性的打击能力。
就我个人来说，我这辈子活得不错，这次飞行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但没有影响到我个人，我迄今无怨无悔。
2017年9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华盛顿州参加了美国陆军举办的雷神军事演习，两国军队完成了火炮和坦克等兵器的实弹射击训练。 这次演习强化了两国军队之间的互信与伙伴协作。两国军队联合行动时，相互信任十分重要。
日本人非常在意协作关系，在意这种关系自始至终的培养。比如说，未来我们出现在同一个战场上，双方已经彼此了解，重要的协作关系已经形成，我们不用从头做起，不用战争爆发时还要建立这种协作关系。
语言、战术和装备可能不同，可任务是相同的。有了类似的目标，两国军队就能够获得宝贵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带回各自的单位。
对我们炮兵来说，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合成训练，了解每个日本士兵和我们炮兵连之间的合作方式。
所以这对美军来说绝对是积极而又相当成功的演练。对日本方面来说，我认为他们亲身体验了炮兵连最激烈的实弹射击，使用了在日本并不经常能够使用的装备，收获良多。
雷神演习场占地32万7千英亩，日本军队最希望在如此宽广的地域进行演习，每次演练都能学到新的经验，收获新的体会，参加演习的部队也能掌握有用的装备，为未来做好准备。今天谈论的问题来自于海军陆战队8N1兵营，这个新的包架不会断吗？所以我们就来谈谈包架的问题。这个是旧式的包架，它都是断在这里，实际上这种包架很不好。那我们看一下这种新的包架是否可以在各项活动之后依然保持完好。今天我们要对它进行测试，看看它是否能经受住这些折磨。
枪手，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没有什么可以经得起海军陆战队的磨练。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吧，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我不得不惊叹，你的包架赢了。但是现在你是在我的视频里，所以要服从我的规则。海军陆战队和水手们，我真的是大开眼界，这个包架赢了，你还是可以背它。经过这么多实验之后，它依然还可以使用。实际上，你看这里就可以发现，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子弹穿透了架子，但架子仍然支撑着包的结构。所以，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你们做得漂亮。
Good job.
提问：这个包架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了吗？回答：是的，确实如此。下面由军士长来帮我结束这个视频。最后，我们要对这个包架的服务表示感谢。永远忠诚。
美中日三国关系自二战以来更加的错综复杂，目前的朝鲜局势和台湾问题更为东亚局势再添变数。中国和日本能否摒弃前嫌走向合作？习近平又是否会成为中国的铁腕领袖？在中国势力扩张的同时，美国的亚太政策又该何去何从呢？金融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同时也是前华盛顿分社社长马立德在新书《亚洲的猜想》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Japan and China have always demanded that the West treat them as equals.
不管日方的理由是什么，
Japan and China always struggle to treat each other as equals.
日本公民进行审查。
The US has been the biggest power in East Asia since the war. They all depend on each other. They all have trusted and distrusted each other at different times. It's a dynamic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Why did Japan and China not get on? There's a very simple explanation which says,The Japanese were terrible in the war and the Chinese are still upset because they never said sorry. Well, it'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about the US. Do they stay or do they go? China wants to tell Japan and the other Asian countries China is a geopolitical fact in Asia. For the US, being in Asia is a geopolitical choice.
As we know, US has been a...
我们知道在亚太地区美国是一个既有强权，如果美国撤出这个地区将会造成混乱，但是留守亚洲的代价却越来越高，您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
The presence of US in that region is being more and more costly for the US. So what do you think they should do now?
That's right. Well, the Thucydides trap is very popular, fashionable these days, and the one...
现在修昔底德陷阱成了流行概念。哈佛大学埃里森教授提到的版本是，正在崛起的强权与既有强权之间难免一战。我的版本有些不同，不仅是冲突的问题，美国可以留下来面对冲突，但如果美国撤出，则更有可能打破平衡，带来混乱，因为美国会留下一个权力的真空，抛下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盟友。美国非常为难，留下也不对，撤出也不对，而且我认为中国是知道的。中国不想和美国开战，中国想稳中求胜，中国希望美国势力逐渐衰退，平静地淡出亚洲，因为中国不想接受动荡或戏剧性的局面，但这本身就存在困难，因为要美国撤出亚洲，这对一个既有强权来说是个耻辱。
台湾也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台湾问题给美中日三国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和十几二十几年相比，如今中国对台湾的军力优势非常明显。中国国防圈子里有个老规矩，30天拿下台湾，如今有人说只需要24小时，但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你怎么占领台湾岛？2300万居民接受民主思想熏陶，享有言论自由，占领台湾并不容易。当然，台湾问题也可能是美国问题。美国能及时赶来保护台湾吗？美国会来吗？当然，还有日本问题。别忘了，日本和台湾的关系非常好，日本不会自己冲上来保卫台湾，但日本肯定会鼓励美国这样做。
您在书中也提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起到一个稳定局势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那么为什么中国和日本自己不能和平共处呢？
Well,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and a big issue in my book. If you think about it,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也是我新书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中国和日本能够和睦相处，哪怕不是太和睦，亚洲都不再需要美国了。二战结束70多年，美国还在亚洲做什么？美国在这里的原因是，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无法相处。最近几十年，两国的关系还恶化了，曾经出现很多可以促进两国互信的机会，已经错过了。我不想挑剔中国，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误。如果中国使日本安心，如果中国吸引了日本的兴趣，如果中国把日本从美国那边拉回来，哪怕只有一点儿，东亚就可以跟美国说再见了。但出于多种原因，中国没能这么做。我认为和共产党的国内政治有很大关系。结果现在美国和日本更紧密了，尤其在军事和国防上比过去70年还要紧密。
US and Japan are now in fact closer now, particularly militarily in a security sense, than they have been really in 70 years. Funny thing about the US is if they want to be the global,
对美国来说，如果想当超级大国，他们就不愿意让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太好，因为那样他们就不需要美国了。美国想要两国和平相处，一切照常，他们不想发生战争。但日本和中国走得太近的话，美国就会受到排斥。美国在其中的制衡作用非常微妙。现在中国在帮美国的忙，在疏远日本。我认为中国同时也在疏远韩国，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中国甚至跟盟友朝鲜都不能和睦相处，所以中国必须找到一个让人信服的办法。如果能够得到邻国的信任，美国的地位就会大幅降低。
中国为什么没能对日本更友好呢？是历史原因吗？还是经济原因？
Well, China and Japan have a, broadly speaking, a great economic relationship, a great trade relationship.
大体说， 中国与日本有很好的经贸关系，是全球总量最大的贸易关系之一。中国市场对于日本和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两国政治环境都不友好。先来说中国，中国国内对日政策非常敏感，没人在日本问题上牵头。如果你敢出头，对日本友好，你就会很快被解决掉。我的书中提到很多这方面的细节。
You can get it chopped off pretty quickly. And you look as far back as Hu Yaobang in the 1980s.
我们往前看胡耀邦，1980年他被迫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对日太过友善就是一个原因。现在的外交部长王毅，他其实是日本通，他日语很好，却从不公开讲，因为如果流传到互联网上，他会受到攻击。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找到一个十大叛徒名单，其中大多数都是对日本友好的中国人。我认为中国的反日宣传力度太猛烈了，使得与日本接触非常困难。目前只有习近平能够做这个决定。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to reach out to Japan. At the moment, it can only come from Xi Jinping.
在您的上一本书《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中，您描述了一个上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非常低调，没有个性。那么习近平和上一届领导人有什么不同吗？
I think Xi Jinping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his predecessors in a very important way. You know, China in theory did very well.
我认为习近平与往届领导人有根本性的不同。照理说，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下的中国发展迅速，每年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这是从外部来看，在中国内部，我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政权看起来优柔寡断、软弱，完全受制于政治局的集体决策程序。他们让一些工于心计、野心勃勃的人得势，比如薄熙来和周永康。中国军队内部分裂、贪腐盛行，习近平看到这些，认为需要重新收回控制权，为此需要一个独断的、专制的铁腕人物。习近平重新确立了共产党的绝对主导地位。他重新掌控了中国的军队以及军队的组织方式，他在共产党内部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政府几乎被架空。对于如此之大的中国，这种领导方式能持续吗？理论上，中国应该采取集体领导制，中国不能再出铁腕人物了。习近平会是一个铁腕吗？没人会知道答案，但习近平可能会在执政5年、10年，那时中国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Is Xi Jinping a one-off? I don't think anybody knows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but we may have Xi for another 5 or 10 years, in which case China will be, I think, irrevocably changed.And you can see he's had.
在过去5年里，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后会不会遭到反对和抵制，很难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国际上，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可能是习近平，而不是美国总统。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
I don't think we would have ever said that before.
好莱坞动作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安全屋 Safe House 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呢？你一定很好奇里面有没有秘密通道。今天的走进美国节目就要带您去探访一个真实的安全屋，一起来看一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你有想过退休之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吗？而美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买下了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 来作为他们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终老一生的居所。那么这栋安全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您揭开中情局安全屋的神秘面纱。
何谓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 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他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
Remember rule number 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house guest. I'm your house guest.
Oh, this is sick.
在美剧《国土安全》中 ，Safe House 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并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though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物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I walked in.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中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l V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The CIA is quite secretive, so even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We've talked to different neighbors who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中，也出现了对 El V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l V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的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我们也就 El Victus 当年用作安全屋的事情发函中情局，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至今呢尚未获得回复。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由刘恩明、莫非发自马纳萨斯市的报道。
目前很热门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有可能修复一些遗传疾病，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的工作原理就像是老的电影剪辑方式，剪掉你不想要的一段胶片，用一段新的镜头补上。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被注射了水母基因的老鼠的脚有着绿色荧光，其他老鼠则是生下来全是绿色的。英国研究人员是用俗称 CRISPR 的基因编辑技术移除了老鼠身上大部分绿色。
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拿绿色的胚胎，如果我们使用基因编辑策略成功的话，我们就能移除绿色。因此我们拿原本是绿色的胚胎，然后把它们变成非绿色的胚胎，这真的是展示技术很棒的一个方法。
这些基因学家们说，他们几乎准备好了把 CRISPR 技术应用到治疗人类疾病上。
5年后你会看到这项技术被运用在牛或是猪的疾病上，它们是人类疾病很好的储存宿主。
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移除不好的基因序列，用正常运作的基因序列取而代之。
我认为这些机会真的是令人非常兴奋，同时也很深奥。我们已经了解许多疾病是基因导致，现在我们原则上找到了治疗的方法。
治疗的目标是缺陷基因造成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等疾病，这项技术也可能改善植物的营养和生长速度。
基因疾病指的是病人脱氧核糖核酸序列里头特定位置发生了状况。我们拥有可以改正序列让细胞正常运作的技术。
但是这项技术还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同，有一些道德学家指出，很快有一天这项技术会被用来打造量身定做的孩子，增加本来就悬殊的贫富差距，因此令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科莫斯市，有这样一群爱运动的奶奶，他们每周都会去当地的一家拳击俱乐部训练两次。拳击奶奶们一个半小时的训练活动包括拳击、健身和肌肉训练，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在俱乐部里，这些年逾六旬甚至已经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们热情十足，拳击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既能强身健体，也可以帮助减缓衰老带来的病痛。没时间做饭，做饭机器人茉莉可以帮你省去这道工序。这台拥有两只类人类手臂的机器人可以通过 3D 行动辨识手套，学习人类厨师的每一个动作，将餐点从无到有做出来。它还能够精准地选择适当的加热温度，并在适当的时间加入佐料，最后再轻巧地搅拌食材。一年前，茉莉还只会根据程序里的食谱做饭，但经过一年的精进之后，现在的她还学会了洗碗，并且可以模仿大厨的做法流程，做出原汁原味的米其林大餐。本月25号，美国华盛顿举办了第17届高跟鞋变装皇后比赛。变装皇后大概是该地区庆祝万圣节最受欢迎的活动，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变装皇后们个个争奇斗艳，夸张的妆容、艳丽的头饰、奇形怪状的高跟鞋以及各种浮夸的动作，让今年的万圣节节庆别开生面。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我们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不能够只剩下统与独的简单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将从10月1号起连续5个星期天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出聚焦19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19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19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专家为您深入分析19大之后的两岸关系。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今天10月2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